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2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一份美国学术报告指出，国安法实施至今，香港发生了上百件的逮捕事件，严重威胁香港的民主、法治和人权。
这些逮捕行动呢，其实最重要的影响其实都是间接的，寒蝉效应让许多活动人士、政治人物和律师自我设限，来保护自己免受于这个法律的风险。因此外界也担忧北京的新政策将会对香港的基本权利带来重大的影响。
质疑印中边界冲突死亡人数，中国至少6名网友被抓捕。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破50万，中国官媒说这证明美式人权已经破产。为何中国老年人被排除在优先接种冠状病毒疫苗人群之外？中共伊斯兰教中国化之火烧至偏远海南三亚穆斯林社区，
打击泛清真化这样的一种名义，而事实上呢，他们要做的呢是把回族和伊斯兰之间的联系斩掉，把回族和回族的民族传统之间的联系斩掉，使得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呢成为他们所能够放心的温顺的中国人。
中国在香港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至今已经7个多月。星期二2月23号公布的一份美国学术报告指出，国安法实施至今，香港发生了上百件的逮捕事件，严重威胁香港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很多港人担心国安法可能造成迎合北京利益的立法与执法，从而终结香港的自由开放社会。这份报告认为，国安法正在香港制造一种恐惧气氛，国际社会应该密切注意这个现象。与此同时，香港对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9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庭审正在进行之中。美国国会对此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怡华介绍了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在中国政府强行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呢，香港发生的很多的事件引起了国际的关注，有关于香港在人权还有法治以及司法方面的一些发展，特别在国安法实行之后呢，有关的状况呢也有一些分析，学术界也做出了这方面的分析。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毅华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毅华你好。
婉成你好。
的确在你的采访里面，有关于国会方面哈，对香港的情况发展，特别尤其是这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美国国会做出很多的反应。那么学术界呢有一些报告也是有相同的结果，那么这个最新的学术报告你来稍微介绍一下吧。
好的，那么这一份呢是这份这个学术报告呢是最近是由这个乔治城大学的这个亚洲法中心所公布的。报告当中呢是特别提到了，在过去7个月来呢，香港政府和北京是积极使用港区的国安法，还有新成立的香港警察国安部门来进行抓捕。从这个过去7个月来呢，是逮捕了超过100起的这个案件，那么其中多数是基于国安的罪名。那么根据这个报告当中公开的资料呢，香港绝大多数的国安逮捕案件在其他的司法体系当中是不会被视为国安案件的，因此呢也不免让人质疑香港是否已经正在开始偏离过去拥有的那种自由法治和政治氛围。那么报告还提到说，这个由北京通过的港区国安法是对香港自治权的显著威胁，北京和香港政府成立的这个国安部门是直接威胁香港基本法当中的一国两制框架，还有这个港人治港的普遍原则。那么在这个既有的案件呢，也让人担忧现在北京和港府呢是正在利用港区国安法惩罚和平反对者和这个批评者。许多人也担心这个港区国安法将会削弱香港长期以来的这个自由和丰富的公共讨论。那么报告也特别谈到说，如果当前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的话，香港很有可能将会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这个自由与权利的这个减少，社会政治法律体系都会相较于过去缺乏生机、独立性还有有效性。 那么报告也提到说，这个从去年七月港区的这个国安法实施以来，在香港警方每个月都会至少进行一宗的相关逮捕。那么今年一月甚至有超过一天53件逮捕的这个最高纪录。那么此外呢，在最早的105件国安案件逮捕当中呢，有22个案例和这个以这个港区国安法起诉的头5个案例当中的4个案例都是所谓的煽动和分裂言论有关。那么国安案件这个逮捕当中也有12件是纯粹的这个言论的案件，没有涉及其他的犯罪嫌疑。那么这些逮捕行动呢，其实最重要的影响其实都是间接的。许多受访者担心这个寒蝉效应让许多活动人士、政治人物或是这个律师自我设限来保护自己免受于这个法律的风险，因此外界也担忧北京的新政策将会对香港的基本权利带来重大的影响。
那你刚刚讲到了这个逮捕啊的这个现象，有很多的这个逮捕事件在香港引发的关注，比如有香港民主之称的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还有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还有一些其他的民主派人士哈，他们只是因为参与一些这个集会活动，但是就被警方逮捕。以刚刚提到的李柱铭还有黎智英跟其他9名民主派人士的案件来讲，去年4月他们被警方拘捕，说他们组织参与2019年8月一场没有经过批准的集会。这个案件日前在香港法庭开庭审理，可是呢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强烈的高度关注哈。美国国会在针对这个案件上面，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是的，我们知道国会两党呢对于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发展还有自治的情况呢一直都相当的关注。那么尤其在这个港区的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呢，国会更是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还有这个许多的这个声明都是特别针对香港的这个自治状态来这个发表的。那么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从上个星期二这个香港的9名的民主派人士的庭审呢，就包括了这个李柱铭和黎智英这9位的这个民主派人士，从上个星期二开始的开始了进行他们的庭审。那么从这个2月16号开始的针对这个9名民主派人士的这个庭审，包括您刚刚所提到的李柱铭还有黎智英等等呢，这个庭审到现在还在进行当中。那么有媒体预计将会持续大概10天左右。那么现在还在进行中的这个庭审呢，也是受到了国会相当高的关注。那么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谴责了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对包括这个李柱铭在内的这个9名民主派活动人士的庭审是对香港法治的侮辱。那么佩洛西呢在2月22号星期二的时候呢，是特别发表了一份措辞相当严厉的一个书面声明，来称说这个庭审呢将会传递一个令人心寒的信息，代表说北京绝对不会停止镇压香港的权利和自由。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年82岁资深大律师呢李柱铭是有这个香港的民主之父之称，那他同时也是民主党的创党主席。那么这个其他的9名这个民主派活动人士呢的案件还涉及了这个公安条例、警方的禁止和平游行的权利，还有这个上诉的机制是否违宪，因此对香港人日后行使集会自由可能将会有深远的影响。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呢，还有这个整个庭审呢，也是备受关注的原因。那么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还特别谈到说，美国国会两党两院一直以来追究中国镇压和践踏行为的责任，包括对维吾尔人、西藏、中国大陆人权活动人士和弱势群体，那么现在则是对香港。佩洛西强调说，美国必须确保所有受到北京压迫和迫害的人知道他们没有被遗忘，那么中国政府也必须知道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们扼杀人权的行为，美国必须摆出所有的选项来追究中国的责任。这个在看得出来，在这个党派严重分歧的华盛顿政坛，国会两党呢在这个香港的自治和中国人权问题上是展现出了高度的一致和共识。是，
这个一致跟共识是不是这一次李柱铭还有黎智英、何俊仁等这9名人士的庭审里面，其他比方说共和党的议员们，他们也做出了相关的回应的？
是的，没有错。完成这个我们知道在国会当中呢，许多的这个议题这个党派分歧都很严重，但是在香港的议题上呢，其实这个两党的议员呢是多次的合作。最新的一个推出的一个决议案呢，在上个星期五是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民主党人米克斯众议员和这个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议员共同连同其他几名两党的议员一起推出的，内容就是在谴责中国和香港当局继续践踏香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那么决议内容呢还鼓励拜登行政当局与盟友和伙伴合作，通过多边的论坛来追究 中国的责任，并且确保这个司营部门意识到港版国安法对美国安全、公民和长期工商利益所构成的这个风险。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长期在香港议题上发生，也曾经到香港在这个香港这个街头示威运动发生的时候，曾经到访香港的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呢，在上个星期这个庭审开始之后，也发表了一份言辞相当严厉的这个声明哦，批评这场庭审是相当可耻的，只是为了要将这个反对派晋升，并且阻止香港的民主进程。那么斯科特在声明当中还说，这个这些勇敢的活动人士没有犯下真正的罪行，他们只是勇于为自由挺身而出，因此触怒了习近平总书记脆弱的情感。那么他也呼吁这个林郑月娥特首应该停止充当北京的傀儡，并真正的支持香港人民。那么另外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时常在这个中国的人权问题上呢发声，那么也相当的关注香港的这个动态，他也在推特上呢发文表示对香港的现况和前景担忧。卢比奥参议员在推特上是说，利用严厉的国家安全法，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铲除所有热爱自由的声音。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共和党方面呢也是对于香港的情况是很担忧的。完成。
是我们刚刚看到了国会两党在香港的问题上，特别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香港的现状哈，都表示了高度的关注。那么我们也晓得，就是说拜登总统上任以后，他一直强调民主人权，还说中国要为其践踏人权承担责任。那我们也看到了拜登总统他一直就是以民主人权作为争取盟友哈一致应对中国挑战的号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走向之下，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国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啊，美国政府哈会针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取哪一些具体措施呢？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消息呢？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星期的一场市民大会上被问到了有关的问题，那么他是表示美国必须要为人权发声，而且中国将会为其践踏人权行为承担后果。不过呢，他并没有谈到具体美国政府将会对人权的中国人权的问题采取哪些的措施。目前呢，我们据我们所了解到呢，美国白宫还有这个国会部门都在努力的商讨一切所有可能的选项，包括能够使用哪些的这个政策，或者是采取哪些具体的这个立法，或者是能够有其他的具体的行政的命令之类等等。那么佩洛西呢，这个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星期他在他的例行记者会上也被问到了有关的问题，那么他是强调人权是美国价值的一部分，他认为这个美国不能为了其他利益而牺牲人权。那么佩洛西还在这个记者会上面是特别谈到说，必须要让全世界知道人权是美国价值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当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时候，这个人权是攸关我们的国家安全，我们的军队，还有我们的各种实力，还关系到这个美国的经济以及美国如何与其他国家互动。那么他是强调说，不能够为了其中任何一项来牺牲另外一项，因此他希望这个拜登政府呢，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他希望最终的这些政策都能够改变中国对待香港、西藏和维吾尔人的一些行为。那么佩洛西在星期一的声明当中，他也谈到，如果美国因为商业利益而不为中国人权来明确发声的话，那么美国将会失去在全球其他地方为人权发声的所有道德权威。以上是记者在这个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情况。
是的，一华，你刚刚也谈到了这九位人士哈，包括李柱铭、李志英，其他像包括何俊仁、李卓仁、梁国雄、吴霭仪、梁耀忠、何秀兰以及欧诺轩哈，这九名人士都在香港非常著名，可以说一直都为这个民主号召哈出力的民主派的代表性人士，所以对于他们的审理开庭的结果到底会如何，我相信也会引起另外一番更强烈的关注，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好，非常谢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奕华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香港将修例，区议员需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香港政府星期二2月23号宣布将修订法律，规定区议员必须宣誓效忠特区政府和基本法，并将列明违反誓言的处理机制和法律后果，此举或将进一步压制民主派人士。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记者会上介绍了2021年公职参选及任职杂项修订条例草案的内容。 除了引入区议员需要做出宣誓的规定之外，还列出了有关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正负面清单。正面清单行为主要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以及拥护一国两制等。负面清单中则包括拒绝承认中国对香港特区拥有并行使主权，宣扬或支持港独，寻求外国政府或组织干预香港事务，以及侮辱或贬损国歌等国家主权象征和标志等。某人若符合正面清单，也就是符合有关法定要求和条件，某人如做出或意图做出负面清单中的行为，则是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要求。此外，法案还在行政长官、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中加入限制。任何人如果因为曾经拒绝或是忽略做出宣誓而被取消就任相关公职的资格，违反誓言或不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即丧失在五年内与相关选举中被提名或当选的资格。在香港担任区议员，通常是处理普通社区事务，比如新公交站的选址乃至帮助老人支付账单等等。条例草案将在星期五刊宪，并于3月17日提交立法会审议。就在一天前，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强调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他指出，需要抓紧完善有关选举制度，以确保香港管制权牢牢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林郑月娥星期二对媒体表示，他理解为何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会担心，因为他们不想看到局势进一步恶化到一国两制不能贯彻。在被问及香港公职人员以及区议员是否必须爱国爱党的时候，曾国卫回应说，爱国要整体的爱，爱国但不爱或不尊重共产党的领导是说不过去的。他还表示，修例工作旨在准确落实基本法第104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104条作出的解释，以及其他公职人员的宣誓规定，履行特区政府的制宪责任。条例草案对维护特区制宪秩序、进一步确立爱国者治港有重大意义，也有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四名现任非建制派区议员梁晃雄、袁家卫、陈敖辉以及郑达宏在去年参选立法会的时候被取消资格。在记者问到这四人的区议员资格是否会在修例后受到影响时，曾国卫表示，一旦条例通过，他们将失去区议员资格。路透社说，法案可能会为民主派政治人士被大规模取消资格铺平道路。民主派在2019年的香港选举中获得452个区议会席位中将近 90%， 令建制派蒙羞。报道还说，来自元朗区的民主派议员王柏宇表示，他仍然在决定是否根据新法宣誓。他说，这只是一种把他们破坏民主声音的野蛮力量合法化的行为。英国卫报援引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组主管罗柱华他的话说，法案似乎是当局试图让批评者晋升，剥夺人们政治参与权利的又一个例子。罗柱华说，让所有公共服务人员履行他们的法律义务是一回事，但是从本质上试图将所有持有和表达与政府不同观点的政府部门的人清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2019年一项有争议的引渡法案引发了香港的大规模反政府抗议，之后北京在去年实施了一项新的国家安全法。根据这部法律，任何人如果被认定为从事了恐怖主义或分离主义活动，或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势力，都会被起诉，一经定罪可能被终身监禁。
中国上星期公布去年印中边界冲突中方军人死亡人数之后，有网民质疑中国军人的真实死亡人数，并发表相关评论。截至目前，已经有至少六名网友因在网上发表质疑评论被警方抓捕，另有一名网友因为人在国外被警方网上追逃。警方抓捕的这几名网友的理由包括恶意歪曲事实、诋毁英烈等。
中国军方解放军报2月19日首次公布了去年印中边界冲突中中国军人的死亡人数。解放军报说，2020年6月中国和印度军队在边境加勒万河谷爆发的冲突中，共有五名解放军官兵伤亡，其中四人牺牲，一人重伤。中国官方的报道说，四名丧生的军人都跟营救战友有关，重伤的是一名团长。据中国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被中国警方抓捕的六名网民中，有三人被刑事拘留，另外三人被处以行政拘留。六名被拘者分布在北京、河北秦皇岛、贵州贵阳、广东茂名、四川绵阳、江苏南京等地。六名网友中最知名的是网民蜡笔小球，他曾经是拥有约250万粉丝的网络大 V。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警方官方微博20日发布通报称，2021年2月19日公安机关接群众举报，网民蜡笔小球在新浪微博发布恶意歪曲事实真相、诋毁贬损五名为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违法言论，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南京警方2月19日当晚将发布违法言论的蜡笔小球抓获。公开资料显示，蜡笔小球本名裘子明，198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本科新闻专业，南京大学政治系法学硕士学位，曾就职于金陵晚报、经济观察报担任调查记者。裘子明的新浪微博账户被禁言一年，相关的违法言论已被删除。据网络截图，邱子明对官方的说法质疑道，最大的官团长活了下来，这个团长的个性肯定是飞将加脱兔加神机加血路加强运，而牺牲的思维是为营救而立功，连去救人的都牺牲了，那肯定有没救出来的呀，说明阵亡的不仅仅只有四人。他认为中国军人在那次冲突中的死亡人数在60到70人之间，邱子明目前已经被刑事拘留。在去年6月的印中边境冲突中，中印双方士兵用石头、棍棒和拳脚展开激战。印度此前表示，有20名印度军人在冲突中死亡，而中国方面则一直没有公布中方死亡人数。印度安全官员最近表示，印度军方估计中方军人至少有8人伤重不治身亡。此前有印度媒体报道，中方死亡人数达45人。中国官方在印中边界造成人员死亡的8个月后才公布伤亡人数，被认为难免让人不质疑。据中国国防部网站消息，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冲突发生后，中方为维护两国两军关系大局，推动局势降温缓和，保持了高度克制，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气度担当。任国强的此番言论被认为是解释了中国方面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中方死亡军人的原因。任国强还说，但印方多次渲染炒作有关伤亡事件，歪曲事实真相，误导国际舆论，污蔑中国边防部队官兵。他称，中国官媒现在公开报道，有利于澄清真相，以正视听，让世人看清其中的是非曲直。中国201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禁止人们诽谤英雄和烈士。而根据3月1日生效的《中国刑法修正案》新增加的规定，侮辱、诽谤英雄烈士，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官方的《中国日报》中文版2月22日刊发的文章认为， 如果蜡笔小球犯事在晚上十天，他就能成为受到该法律条文处罚的第一人了，能记入中国法制史啊。只可惜他就因为这十天之隔跟历史擦肩而过。
美国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星期一2月22号突破50万。中国官方媒体称，这证明美式人权的破产。
国家媒体新华社发表文章，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却成了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人权卫士的人设已然崩塌。官方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说，这是多么烂的人权面貌。新华社的文章还抨击美国动辄拿所谓人权问题刁难他国，一些政客对内欺骗，对外甩锅，干扰国际抗疫合作。今年1月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2月10日在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时，表达了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对中国在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上所作所为的关注。他上星期在出席一个市民大会电视节目时说，美国必须要为人权发声，而中国将会为其践踏人权行为承担后果。北京拒绝接受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并以生存权为最基本人权来回应人们对中国实现政治改革的呼吁。在新冠疫情起源和全球大流行问题上，中国也拒绝接受任何人的批评。拜登新政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星期天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拜登政府目前无法准确判定新冠病毒究竟源自何方，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够透明。他说，我们不认为中国为国际社会探究大流行如何在中国和全球的扩散提供了充足的原始数据。前特朗普政府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伯明说，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不会对卫生官员们透明。现任和前任国家安全顾问都表示，中国政府没有为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努力提供充分的数据，美国情报部门有必要为应对病毒大流行做出更大努力。
在很多国家，老年人享受优先接种冠状病毒疫苗，而在中国目前的优先接种计划则不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与此同时，中国疫苗大批援外的政策取向进一步加剧了老年人群体中的疑惑和不解。
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王斌13日表示，中国现阶段接种的重点人群是18岁至59岁高风险和可能高传播的人群。随着疫苗临床研究数据的不断完善，防控工作的需要以及疫苗供应量的增加，中国会把疫苗接种目标人群扩大到更多的人群，包括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国官方的最新说法表明，疫苗接种目前仍不包括60岁以上的老人，情况可能会逐渐改变，但是并没有具体时间表。中国老年群体对无法注射新冠病毒疫苗质疑声不绝于耳。河北退休的王医生对美国之音说，对于老弱病残应该先打预防，这是常理，不知道为什么竟是60岁以上的不包。老年肺炎疫苗、流感疫苗都是免费打的，怎么到了新冠病毒疫苗却不给打，这真是一个问题。政府的解释我觉得特别牵强，即所谓试验人群没有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进行。王医生说，当局还放下话来说，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不打，因为疫苗可能有限。另外，年龄大的人已经过了退休年龄，活动范围相对比较窄，社会活动比较少，加上60岁以上的人患慢性病的比较多，所以疫苗主要集中在60岁以下的人群。天津居民孙女士说，刚开始的时候也想，为什么不先把这些老年人、体弱多病的人武装起来呢？怎么先给年轻人打呢？他说，有些需要出远门的老年人特别着急，说假如有疫苗打，将会毫不犹豫地打。可是现在不知道何时才能够轮上。 王医生同时表示，尽管如此，他周围的老年人没有明显情绪上的太大反应，因为毕竟中国国内的疫情还没有像美国那样大面积的爆发，控制的还比较好，防范比较严谨，没有那么多的恐慌。彭博新闻社说，中国人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态度普遍犹豫，担心其安全有效性，加上疫情大体受控，接种心情因此并不那么迫切。如何处理老年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中国与许多国家的做法不同，原因除试验人群没有在6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进行外的正式说辞外，中国推行的疫苗外交大量消耗了中国的疫苗数量。彭博新闻社说，西方富裕国家因囤积疫苗 IP 的同时，中国则承诺向5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对20多个国家的疫苗出口已经过正在兑现，接受中国疫苗的国家遍及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承诺，中国已经做好向中东欧提供疫苗的准备。2月6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载有中国疫苗的专机在首都亚的斯亚伯巴落地，标志着中国开启对非疫苗外交。华盛顿邮报说，假如中国没有向海外出口疫苗，中国生产的疫苗2021年年底将足以满足其 70% 人口的注射需求。大量疫苗援外是否可能挤占了中国的自需？山西一位退休教师林先生说，中国考虑到国际影响，中国向这些国家出口疫苗带有援助的意思，政治上从国际影响力考虑，减轻国际对中国指责的作用。我想中国肯定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当然还有拉拢国际上本来就同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让他们更加靠近中国。路透社说，中国60岁以上老人群体被当局告知要等疫苗安全得到确认后才能够接种。然而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在接受中国疫苗的国家，老年人一般都排在接种队伍的第一位或者第二位，优先施打。新华社2月9日说，秘鲁将分阶段为全民免费接种，第一阶段为所有抗疫一线人员接种，第二阶段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接种，第三阶段则主要为18岁至59岁的人群接种，其接种次序与中国相反。多米尼加政府获得中国科兴公司的疫苗后，该国 70% 的适龄人口接种将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接种人群包括医护人员、60岁以上的人员以及军警和教职人员。中国疫苗本国老人不能够打，受援国的老人则优先施打，这种情况反馈回中国国内引起质疑。天津的一位王姓居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要落实谭德赛的讲话，体现国际联合抗疫的精神？这位居民说，不排除受援国当局根据自己的国情安排接种疫苗的先后次序，不过这些国家也应该遵守中国疫苗的施打规范，60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人员不适宜接种中国新冠病毒疫苗。山西退休的林老师说，到了国际上，中国考虑的就不是双重施打标准问题，因为将来疫情过后，国际上真的要是追责的话，中国会说我们援助了这个国家，援助了那个国家，至少目前向国际上提供疫苗是讨价还价的砝码。中国不承认疫苗是中国出去的，但是毕竟还是从武汉出去的，中国有心虚的一面。国际生物医学领域独立出版物 BMC 近日刊登数名中国学者的一篇论文，在中国谁应该优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论文说，各国都面临人口的哪个群体应该优先获得新冠病毒疫苗的决策问题，平均主义和物尽其用应该成为确定重点接种人群划分的准则，同时也要考虑疫苗供应量将不断增加，疾病和传播风险的详细信息以及疫苗运输耽搁等因素。论文的结论是，中国约5000万必要人员，其中包括在健保行业、执法、养老院、社福机构、能源、食品运输业以及海外员工和学生当中，应该优先施打，以维持接种计划初期的必要性服务。 这篇论文认为，接下来应该施打的就应该是中国的老年人、健康状况不佳的个人以及孕妇群体。这样的排序可以减少这些人感染新冠病毒后住院对医疗设施的冲击。最后施打新冠病毒疫苗的才是身体健康、没有明显疾患的人群，其中包括儿童。显然，中国目前施打新冠病毒疫苗的优先次序与这篇论文向中国接种计划决策者所建议的顺序大相径庭。中国老年人目前面对的现实情况是，能够获得新冠病毒疫苗的明确时间表还没有下来。不仅如此，中国外长王毅近日对联合国表示，为反对疫苗民族主义、拆除疫苗鸿沟，中国初步决定将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1000万支新冠病毒疫苗。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在制裁两名缅甸军方官员，欧盟称做好了制裁准备。在缅甸军政府当局对示威者实施镇压并导致几名示威者死亡之后，美国财政部星期一2月22号宣布对两名缅甸军方官员实施制裁。此外，欧盟也在考虑相关的制裁措施。
财政部的一份声明呼吁缅甸军方恢复让民选政府执政，否则还将面临进一步制裁。这个月初，美国财政部已经针对缅甸军方十名官员宣布了制裁措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晚呼应了财政部发出的警告。他说，我们会毫不犹豫针对实施了暴力镇压和压制人民愿望的人采取进一步行动。欧盟也在星期一对令人不能接受的针对和平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欧盟首席外交官博雷利说，欧盟成员国的外长们同意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对发动军事政变的缅甸军方官员及其经济利益实施制裁。自从2月1日文官政府被推翻以来，每天都有民众在缅甸各地示威，已经有3人丧生。国家电视台星期天公布的一份警告说，志愿者正在怂恿民众，尤其是情绪激动的青少年，踏上对立和丧失生命之路。面对当局的威胁，大批示威者星期一仍然走上街头，抗议军政府统治。星期二的示威者人数比前一天较少。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人们为上个周末被打死的一名示威者举行葬礼。目前尚未有示威者当天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的报道。据信，由于面临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缅甸军方在应对和平示威时比以往较为克制。
立陶宛关注中国威胁和新疆议题。立陶宛议会正在酝酿一项决议，谴责北京在新疆侵犯人权。立陶宛外长最近也呼吁，应该警惕中国与俄罗斯不断密切关系所带来的威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外交之际，中国威胁人权、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等议题也越来越引起这一地区国家的关注。立陶宛议会计划在3月10日春季会议开始之前准备好一项谴责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决议草案。立陶宛的信使报说，议会中的两个主要委员会，也就是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委员会以及外国事务委员会，2月17日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新疆维吾尔人的处境和相关决议草案的内容，并达成了一致。来自社会民主党的议员沙可勒奈在发言中呼吁，应该针对在新疆的犯罪行为展开联合国或是其他独立的国际调查，类似的内容应该包括在相关的决议草案中。他说，针对维吾尔人的 种族灭绝、中国大规模侵犯人权以及要求国际调查的声音现在越来越响亮，立陶宛不应该对此无动于衷。立陶宛在2019年夏季也曾经同其他的一批国家一起共同谴责过中国在新疆迫害维吾尔人和侵犯人权。就在立陶宛议会这次讨论新疆议题不久前，中国牵头召开了本年度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7+1峰会，峰会以视频的方式举行，但立陶宛同其他的几个波罗的海和东欧国家一样，都降低了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的级别，不是国家领导人，而是级别较低的部长级的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立陶宛这次仅派出了交通部长，而另外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则派出了外长参加17+1峰会。一个月前，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也针对中国与俄罗斯不断密切合作发出警告。立陶宛外交部说，兰斯伯格斯认为中俄过于走近，正在形成混合威胁。兰斯伯格斯稍早前也曾经告诫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关注中国议题，他说，中国的力量在不断膨胀，中国如何使用这股力量，中国将发出什么样的信号，是合作还是威胁，都值得密切关注。立陶宛议员阿多梅纳斯去年曾经表示，立陶宛面对强邻俄罗斯，而台湾海峡对岸的北京也虎视眈眈，面对强邻，立陶宛与台湾的处境极其相似，立陶宛因此应该更多地与台湾联手，彼此支持，在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领域更多合作。去年秋季立陶宛大选之后，新的议会和政府中的许多人士都曾经表态支持台湾。立陶宛最近几年来一直力挺台湾参加世卫组织大会，立陶宛官员也称赞过台湾在防疫领域取得的成功。立陶宛议员去年还推动成立立陶宛台湾论坛，在立陶宛议会中设有香港、台湾和西藏议题小组。2019年夏季，一些立陶宛议员曾经在首都维尔纽斯市中心举办活动，支持当时示威的香港市民。中国驻当地的使馆也曾组织亲中人士对抗，双方爆发冲突，后来一度酿成两国外交纠纷。立陶宛社会长期关注西藏议题，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多次访问过立陶宛，并获得官方的礼遇。2013年，当时的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凯特在总统府接待过达赖喇嘛，引起中国的愤怒和报复，两国的许多重要官方往来曾经中断了两年多。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之际，当时的立陶宛外长林克亚维丘斯特别呼吁中国应该尊重人权。他说，立陶宛不会忘记六四惨案中的遇害者们。立陶宛是宣布最早脱离苏联独立的国家之一。立陶宛在一个月前刚刚纪念了维尔纽斯流血事件30周年。苏联当时出动军队镇压首都维尔纽斯的民众示威，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苏联占领立陶宛期间，许多立陶宛人被流放，宗教活动和信徒们都受到严厉的镇压。立陶宛遭受苏共奴役的历史，让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在人权、道义等许多议题上总是能够勇敢地站在第一线。他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一直被立陶宛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而中国现在又与俄罗斯越走越近，立陶宛社会当然会对中国的许多举动以及中俄合作感到不安，这种警惕因此就体现在官员、议员和其他政界人士的行为中反映了出来。尼克里斯基说，立陶宛政府今天所在的这种处境就需要对社会中的这种情绪做出回应，特别是人们担心普京政权将会发动战争和俄罗斯的入侵，官员们 自然会提起应该应对混合战争的威胁。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安全部门分别在今年和去年所发表的年度报告中，都把中国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并列，认为他们是这两个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立陶宛在安全领域对中国的担心也体现在许多具体的合作项目上。中国几年前曾经有意投资开发波罗的海的主要港口立陶宛的克莱佩特港，但这一项目最后被叫停。立陶宛政府内阁一个星期前下令禁止在这个国家的机场中使用中国制造的行李安检扫描设备。尽管一家中国公司赢得了相关的投标，许多立陶宛政界人士仍然认为使用中国设备将会危害国家安全。立陶宛议会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斯丘纳斯不久前表示，中国今年会对立陶宛构成非常大的威胁和挑战。立陶宛在 5G 建设领域现在都把中国的设备排除在外，当地政界人士也呼吁调查中国企业参与立陶宛能源设施的建设。针对立陶宛政界和官方的这些举动，中国在维尔纽斯的大使馆也时常透过当地媒体发文发声，予以否认和驳斥。
中共伊斯兰教中国化之火烧至偏远海南三亚穆斯林社区，在中共当局以防止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名义对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穆斯林实施多年铁腕整肃的同时，近年也悄声地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省对三亚一个人口仅有10000人的穆斯林社区清理整治。这是中共在全国推行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行动的一部分。
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中国政府镇压新疆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政策近年扩展至其他地区，包括海南三亚天涯区被称为回新和回辉的两个社区的三亚占族穆斯林。报道表示，尽管这个有千年历史的穆斯林社区表面上没有大的变化，但三亚当局近2年来限制当地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关闭了2所伊斯兰学校，两度试图禁止女生戴伊斯兰头巾进入校园，而以往商店和家居贴的阿拉伯文“真主至大”的标记被换成中国梦的官方宣传标语，饭馆招牌和菜单也删除了清真的字样，当局还要求不能将召唤信众礼拜的喇叭装在塔顶，只能放在地上，最近还要求必须降低音量，而新建的清真寺也被要求缩小规模，并因带有阿拉伯清真寺圆顶和塔尖的建筑风格被勒令停工。当局还禁止18岁以下的儿童学习阿拉伯语。记者随意致电三亚回辉区的多个商家，一家清真寺餐馆的人确认，招牌和菜单上的清真字样被要求取消，而家居和商店所贴的“真主至大”的标记被要求刮掉或遮盖。此人还表示，当局确实曾禁止女生戴头巾入校，但是民众反对，不过现在可以戴了。一位来自吉林在三亚穆斯林社区开住店的女士不愿多谈，只是表示他们还是可以去清真寺做礼拜，还是比较满意。纽时援引专家分析表示，加强对三亚占族穆斯林的控制显示了中共打压地方宗教社区的真面目，是为了加强政府管控，是对伊斯兰教的打压。报道表示，多年前官方还鼓励这个穆斯林社区积极扩展与东南亚和中东穆斯林群体的交流，不过近年政策出现逆转，使这个社区也成为中共反对外国势力和宗教的最新目标，以推动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国大一统文化。事实上，三亚这个平和的逊尼派穆斯林的社区所经历的，不 不过是中国近年来推动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缩影。2020年2月，设在欧洲专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在线杂志《寒冬》，获取一份三亚市天涯区委办公室和人民政府办公室2019年下发的关于加强回熏社区、回辉社区综合治理的工作方案文件，要求从纪律、社区、标志标牌、学校、医院、强制财政审计及违规拆迁等方面限期全面整治这个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文化的穆斯林社区。文件显示，纪律整治规定禁止穿长袍、裹头巾上班，工作场所禁止有穿长袍、裹头巾的照片，要摸清回心回辉社区信教党员情况，派党员进驻四管会，并在回辉回心村安排统战专干。在标志标牌整治上，规定对所有住宅、餐厅、旅租等场所排查，拆除阿拉伯经文、卖家祷告图案及有宗教内容的标语，以及带有清真的标牌，禁止出现沙画、阿画、清真梵画方面的书籍、照片、图案、标志等。违规拆迁则要求禁止出现沙画、阿画风格的建筑。财务审计则是要求查清当地每一座清真寺的资金来源。2020年9月，三亚几所公立学校还禁止女生佩戴遮盖头发、耳朵与颈部的穆斯林式头巾等宗教服饰入校。网上一个视频显示，许多戴穆斯林传统头巾的女生在警察注视下坐在回辉小学校门口看书朗读，周围有许多家长。还有网上图片显示，回心义夫小学的一些女生因不许戴头巾入校向老师请假罢课。还有报道说，三亚市二中、四中、凤凰中学2019年10月8日开始不许女生戴头巾入校，家长和校方在经过一个月的沟通后，学校暂时准许入校，但不能进入课堂。校方把戴头巾的女生集中在一间办公室进行思想教育，要么摘下头巾回课堂学习，要么无限期接受思想教育，直到摘下头巾。记者联系上文件上所列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系人手机，接电话的男子表示无法证实记者的身份，要求记者周三假期结束后的上班时间打电话到天涯区委宣传统战部，不过办公室的电话一直声音断断续续。后来一位接电话的女士表示，她不了解记者询问的情况，而领导一上午都在开会。本身是穆斯林的独立时评人士古毅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1000多万回族散居在全国各地，不存在中共打击新疆维族穆斯林借口的所谓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因此当局在三亚和其他地方所推行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实际上就是要逐步灭绝回教文化。他说，
之所以要这么做呢，是因为回族呢作为被民族学家所说的熟悉的陌生人，拥有自己的信仰体系，有自己的社会组织结构，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极权主义的政权来讲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他们不能够容忍任何与他们想法不一样的力量，不能够容忍任何没有被他们彻底原子化的力量，所以呢他们一定要对回族社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文化灭绝。
三亚占族也称海南回族或回辉族，是中国未识别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三亚的回心和回辉村，人口10000。他们是约1000年前元宋年间从占婆古国，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中南部外逃海南岛的占族人的后裔。他们被中国政府归为回族，而实际上他们与回族关系不大，相貌、服饰、文化、饮食等都与回族有非常大的区别。 血统上他们属于阿拉伯人种，文化上属于伊斯兰文化，使用的战语与国内任何一种民族的语言方言都不同，与东南亚战族的语言及马来文相近。1966年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拆毁了当地人的清真寺，烧毁古兰经，宗教活动被禁止。1978年后，三亚占族人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开始恢复清真寺，至今已有6处清真寺，3处清真女寺。90年代三亚的旅游业兴盛后，回辉村和回新村作为三亚的穆斯林社区，成为全国各地来三亚旅游和长期度假穆斯林的首选地。而随着中国在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三亚占族人开始复兴伊斯兰传统，与马来西亚、印尼等许多家庭失散多年的亲戚重新建立联系，有些回族年轻人则前往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进行伊斯兰研究。直到2017年，当局还曾自豪地宣传着当地的回族文化，鼓励扩展与东南亚和中东的穆斯林群体的交流，称三亚的穆斯林社区是南海各国人民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来，随着中外各种交流的增进以及中共相对宽松的宗教民族政策，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有了很大发展。但在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爆发75民族冲突事件后，中共当局开始以反对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及恐怖主义为名，大力整肃新疆维吾尔人穆斯林。而近些年，中共体制内围绕与伊斯兰教相关的清真、头巾、长袍、胡须、阿拉伯文字、清真寺建筑、族教关系、恐怖主义、沙化、阿化等问题出现激烈论战。2017年年中，中共当局通过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2018年2月1日起实施，从整体上加剧对宗教的严控。同年4月19日，中共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伊斯兰教工作意见的机密文件，要求遏制和纠正在伊斯兰教领域去中国化倾向，遏制在伊斯兰教活动场所、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学思想、禅饰、阿拉伯语使用等方面的沙化、阿化苗头，并要求新建扩建的伊斯兰教场所突出中国风格。继基督教中国化之后，中共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各种争论也一锤定音。随后，中共控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2019年1月5日召开坚持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5年工作规划纲要研讨会，工作报告把伊斯兰教中国化列入从2018年到2022年5年的工作纲要，提倡各族穆斯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古毅表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要斩断回族等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的联系，斩断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心理凝聚力。他说，
打击泛清真化这样的一种名义，而事实上呢，他们要做的呢是把回族和伊斯兰之间的联系斩掉，把回族和回族的民族传统之间的联系斩掉，使得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呢成为他们所能够放心的温顺的中国人。伊斯兰对回族来讲，它不只是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民族传统。回族的很多民族习俗也好，心理认同也好，和伊斯兰是分不开的。
在中共高层加速推动伊斯兰教中国化之后，各地纷纷出台具体文件措施，包括关闭伊斯兰教学校，寺内必须升国旗，去除伊斯兰特色建筑，拆除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推动中国化的清真寺，更换清真标志，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能进寺学习，登记宗教人士户籍、详细住址及相关证件，禁止高音喇叭播放、 和微型电台传播等等。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